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设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恩赐我们平安地度过这一天。我们把今天晚上的分享奉献给你，祈求你让圣神临在我们中间，启迪我们，引领我们，让我们迈向真理。这样的祈祷是因着耶稣的名，他是天主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家人们晚上好。上期我们分享到，图像有相似原理，有提示的作用。图像的解释呢，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因为图像它的寓意就很丰富。当我们解释图像的时候，也要与先知话呀，或者是其他的恩赐配合一起来解释。下面呢，我们就有请郎神父和沈老师继续为大家分享有关图像解释的一些方法和遵循的一些规律。
图像应该说是在这个神恩祈祷中啊出现，尤其在医治服务当中出现比较频繁的一种恩赐，是吧？
对，
就是往往有的时候为一个人祈祷，他会出现很多很多的图像。那么我们去看这个图像的理解，当然一方面需要人去猜测啊，猜想是什么，就是理智一个运作。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理智运作过程中，就是天主圣神他会用其他的方式来启示。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是团体的运作吧，他可能有的时候说你看见的是图像，他其他的人有什么先知话，或者有其他的一个灵感，他都会配合着，因为他是来自于同一圣神的，他是相互配合着让你理解这个是什么意思的。当然有时候是针对个人，他给了你图像，给了你意象，然后也有其他的一个话语和先知话。我们去看，还是看这个《宗徒大书录》第九章里面，这里面其实就很明显，就是说这个我们看这个第九章，他就讲扫路的规划。说我们还是去看阿纳尼亚的这个祈祷，说在第九章的第十节，他有一句话是：大马士革有个门徒名叫阿纳尼亚，啊，就是这个阿纳尼亚是个门徒。那么主在异象中向他说在这里呢，其实我们会看到。主在异象当中很明显的就是阿纳尼亚在祈祷的时候他看到了异象，是吧？当然他具体什么异象没有说，不过呢这个异象可能就是他看到了主耶稣的临在。所以说在我们的祈祷中，刚才我们上一节课就分享了，有象征作用，提示作用，是吧？但是如果主耶稣临在，这就很明显的就是提示主的临在啊，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祈祷中就出现耶稣出现了，或者说圣母出现了，是吧？或者其他的圣人我们认识的，哎，他出现了。当然这个是比较直接的，就是主耶稣的临在。那么在这个主耶稣临在之后呢，就是有什么，就是给他一个行动，就是什么，就是用先知话的方式。其实这里就是说的是先知话，说主说起来往那条名叫直接的地方去，要在犹大家里啊找一个名叫扫路的他尔所人，看他正在祈祷。这个很明显的就是他听到了先知话，指示他，因为这个先知话说得很清楚，说起来去，是吧？往那条名直接的地方去，哎，就是扫路住的那个地方叫直接，因为耶稣让他去直接那里等的，啊，说去找一个啊，又在犹大家里啊，就是这个家是犹大的家，找一个叫扫路的他尔所人，找一个是扫路，但是他是他尔所人，哎，看他正在祈祷，也就是说明了这个先知话就告诉他。这个意象的耶稣为什么显示出来，就告诉他要去找扫路。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他有一句话是，当然我们上一节课也提到了，就是因为他的感动嘛都是双方的，所以说十二节就插了一句话，扫路此时在意象中看见一个名叫阿纳尼亚的人进来给自己复手，使他复明。也就是说当主向阿纳尼亚说话的时候，扫路也看到了一个意象，阿纳尼亚来为他复手，叫他看见。这个是同时运作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就是证据啊，一个圣经的根据。 那么在这个时候，阿纳尼亚大说什么？说关于这个人，我听许多人说，他在耶路撒冷对你的圣徒啊，做了许多坏事。他在这里也有从大司祭取得的权柄，捆绑一切呼号你名字的人。所以，因为天主的启示往往是超越人的理性的，说人往往没有这种认知。就像阿纳尼亚，他完全没有准备，他也不知道扫罗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主的话就临到了。但是在他的认知当中，这扫罗是一个迫害教会的人，并且这个人是个低级分子。阿纳尼亚就想着我躲他躲得来不及了，说你叫我找他，其实不是找麻烦吗？说其实也就是，在这里呢，就是天主的启示往往会超越人的这种思想。那么主就对他，向他说什么？说你去吧。主就接着向他说你去吧，因为这人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为把我的名字带到外邦人、国王和以色列子民前。因为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字该受多么大的苦。阿纳尼亚就去了啊，就进了扫罗的家。所以说你看在这里呢，很明显的就是有异象的领导，是吧？他看到了异象，还有什么先知化的运作，还有什么就是解释啊，就是主在进一步的向他解释为什么让他去，因为这是主所特别拣选的人。所以这也提示我们，所以说对于图像的理解不是那么简单的，我看这个图像我就想它什么意思。当然后来神父我们还继续分享，就是图像它有不同的含义，是吧？可能说有不同的特征，我们还继续分享。其实往往如果要理解这个图像意象，是吧，正确的理解的话，它一方面是意象的临在，然后你看见意象了，接着什么就有自己的理性的一个分析，是吧？说阿纳尼亚为什么跟耶稣说这话？因为他理性分析了。如果说他不分析的话，你找我找扫罗我就去。他说不行啊，这扫罗这个在抓我们嘞，是吧？我听许多人说他对你的门徒做了许多坏事。哎，这是他过去的一个认知。他其实他理性是就是分析就是思辨的一个过程。他猜想说你就让我去，我去了他抓我怎么办？是不是他理智的运作的一个过程啊？那么接着呢，就是这个先知话呢，主向他说的话就打破了他过去的这种，人的理性的一种限度。所以他，其实这阿纳尼亚这就是主对他向他说这一步就是揭示了天主的计划。虽然说扫罗是一个迫害教会的人，但是天主要召叫他，说要改变他，要在他身上有大的使命。那么有了这个进一步的解释，阿纳尼亚就改去为他复仇。说在我们的这个祈祷中也是一样，我们看见一个图像之后呢，可能一下子不明白，那么接着怎么就有一个理性的思考，天主为什么给我这个图像，是什么意思？当然我们说图像有象征性，是吧？有象征意义，还有什么有提示作用，我们先从这两个角度去看。那么在这个看的同时呢，可能还有什么主的话临到啊，先知话临到了，或者有灵感，或者圣神直接启示你这是什么意思。所以说他这个猜想啊，就是不光是我们用理性，就是啊我就想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度的，我们要有理智的一个配合，但是还要向圣神再一次开放，圣神可能用其他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啊理解这个，说不要就说我认为是这个样就是这个样子，往往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出现误区。
对，
说对于图像的理解，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图像，它就有象征作用、提示作用，是吧？它不是直接的语言，那么即便是直接的语言，如果我们单单用人性去理解的话，也可能会走入误区。
对，
说因为天主的话，你看在圣经里面，耶稣说：“你们听是听不见，你们看是看不见，是吧？”所以其实我对这句话一开始我也不太理解，因为耶稣说的话，我们说听不见、看不见，我说怎么听不见、看不见？你读圣经咱都读了，是吧？也听到了，但是你听到了读了，但是你不理解。其实即便是天主的话语它临到了，它往往也超越我们人的理智、我们人的认知。所以说如果我们凭着我们人的大脑去理解天主的话的话，可能就会走入误区。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在历史上咱们这一个教会一个圣人，十二世纪的就是圣武尚方济各，是吧？圣武尚方济啊，这个圣人是非常我们非常就是钦佩的，也是影响教会很大的一个圣人，是吧？在十二世纪他忠实的履行了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我看到有一个就是圣人一个片段啊， 那么有一次他在祈祷中就有天主话语的临到，当然话一般就是先知话的临到，是吧？临到之后天主说，你要去为我建造一座圣殿啊，你要去为我去建造圣殿。那么方济哥呢，一听天主让他去建圣殿，他马上就开始行动了，因为他就想着，哎，天主让我去建圣殿，我就去建。那么当时他是过着一个隐居生活嘛，他就在山上，他就开始建这个圣殿。你想一个人建圣殿多不容易，是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后来好多人看到他在建圣殿，是吧？这教友们都来帮忙，啊，就建造了一座圣殿啊，这是方济会的啊小兄弟会的第一座圣堂。就是方济亲手建立的啊，就是建造的这个一个圣殿。当然建造完了之后呢，方济个圣人就一下子就放松了，哎，天主的旨意完成了，是不？天主的话临到了，我们完成了，一下子放松了。但是放松吧，又过了一段时间啊，通过他的不断的祈祷和反省，他突然发现，他后来才明白了啊，原来天主不是让他去建这个，是这个就是人间的一个圣殿，而要恢复人心的圣殿，是不？其实我们知道，就是他那个，去见教宗的时候，教宗在前一天晚上也做了一个梦，啊，就圣殿将要倾倒的时候，有一个人用肩膀把他扛起来了，是吧？这同样都是一个提示。其实，在这个后来呢，方济哥才认识到，啊，才明白了主的心意是让恢复人心的圣殿。所以说，你看，就是建造人间的圣殿这个容易，只要你有一定的时间，有物资，是吧？有这个金钱就可以建起来，但是恢复人心的圣殿求不容易。你看咱们说盖一座圣堂不容易，很快就建成了，但是就是恢复人心的圣殿，这是一生的使命，是不是？
对，我记得有一次在我的祈祷当中啊，就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刚开始看到一个石可郎，您知道石可郎吗？
知道石可郎，
推着这个小粪球。就在那推，越推越大，越推越大。我看他的时候，我说：“哎，这是什么意思啊？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画面啊？”然后后来推着，他因为那个粪球太大了，就以至于他就把自己裹在里边了。我就不明白哈。当我去询问耶稣的时候，耶稣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让我看到这个画面有什么意思哈？后来呢？就像您说的，就有感动出现。
啊，对对。
这个感动，它就像是一个话语。也可以说是一种领悟啊，就好像耶稣在告诉我，就是你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不要是总是从负面的角度去看，然后呢，如果你总是看到他的负面的东西，就像屎壳郎推这个粪球一样，越推越大。
因为屎壳郎他就喜欢那个东西，
对，以至于就让负面的东西把自己包裹起来了，让自己不自由了。
对，
所以说天主给我的感觉就是你要看到这里面的恩宠。哎呀，那一次的祈祷，我觉得对自己有一份很深的释放，还有一个很大的启示吧。就是看任何事物的时候，包括那些，好像看似是罪恶的哈，很负面的一些事物，从天主的眼光看的时候，天主真的能够转化。就像罗马教宗啊，就是罗马保罗二世圣教宗所说的，就是天主能够从恶中生出善来，能够把不好的事变成好事。就像申老师你刚才分享的，就是图像要同先知画其他的恩赐一起来解释，其实这个在神恩团体当中是非常多见的，尤其是我们为个人做医治祈祷的时候哈，这样的现象是
很普遍的。
对对，
所以说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啊，其实有时候就是图像出现了，真的有的图像很莫名其妙，当然它有相似性，它有提示，但是有时候你就跟你自己的生命一下子你联系不起来，这是可能，因为头像太出乎意料了。
对对，
我记得我也分享过，就是有一次我默观那个，就是与耶稣相遇，啊，就是与复活的主相遇吧。然后他有一个过程，就是要邀请耶稣来，是吧？渴望耶稣来，要欢迎耶稣来，是吧？首先有一个这个准备。当我正在渴望，就是准备好地方，我等着耶稣来的时候，我就不断的向远处看，看看耶稣有没有来啊，是吧？哎，当时耶稣来了，不过呢，大远一看是一个人形人出现了，完了自己内心知道是耶稣，但是越走越近，就自己就有点懵了，说出现的不是耶稣，出现的就是是耶稣的模样，但是他穿的什么是龙袍啊？就是那个人家古代的皇帝不是戴的那个冠冕， 然后穿的是龙袍，说这耶稣这个是耶稣是君王，但也不是世俗的君王，说怎么跟那个就跟那个谁一样，跟秦始皇那个装备差不多。哎呀，我说我一下子就懵了，我说这什么意思啊？说耶稣来了，怎么耶稣没来，来了个皇上是吧？你看这个皇上，咱们说在这个国人的心目中是非常威严的，是吧？天子嘛，说见了皇帝就得磕头，就是恐惧呗。哎呀，耶稣到了跟前了，那个时候不是高兴了，不是喜乐了，一下子扑腾就跪那儿了，
害怕了，
真害怕了。我说主啊，我说就怎么这个形象出现了？这你本来耶稣的形象是善牧是吧？是牧人，是复活的主，怎么出了个皇帝？我就不明白了。对，就是我说为什么出现了皇帝？当时也扑腾跪那儿，就不敢动地方了，但是心里也跟耶稣有一个对话。主就说：“孩子，你知道吧？说现在我在你心目中就是这个形象。”哎呀，我突然一下子，我反省过自己，我明白了，因为人吧，就是常常会有一种罪恶感，是吧？尤其是远离天主的时候，或者说自己认为犯了罪了，或者说做了不好的事了，就会恐惧，怕天主罚。可是那段时间家里有些事啊，我就说是不是天主罚我，是吧？怎么样？这就是自己的一个想法。所以说。出现的耶稣就是一个皇帝啊，就是至高无上的，然后就是后来我一下子原来是我内心什么对耶稣有了恐惧啊，我是只是把他当成了君王，但是没有跟他有那种亲密关系了，我就忽略了他是救主了，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爱我们的，是吧？也就是只是看到了天主威严的一面，而忽略了天主的慈悲，其实这个是很普遍的一种现象。我突然意识到了，原来是我的自责、我的内疚、我的罪恶感导致的，就是耶稣出现这个形象。当然后来我们会分享，就是图像它往往对应内心性嘛。后来我说主啊，我错了，我说你是慈悲的救主，说我应该去接受你的爱，我不应该去怕你，是吧？这种恐惧。我说主，你来医治我。当我这样一说的话，耶稣一下子就变了，就成了复活的主啊，就是善牧的形象。就拥抱我，一下子就改变了。
神父呢，还有的时候，你比方说我们三个人为一个人做祈祷的时候，可能每个人哈，就是领受的恩赐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有一个人领受了图像，另一个人呢，他可能会有限制化了，另外一个人呢，他也可能也看到了一个图像，但是这三个人的信息综合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就解释了啊其中的一个图像。
对，就是这种。在这种情况之下吧，就是我们去看这个图像啊，你讲的是两个人他都有图像的恩典，常常是这两个人看到的图像怎么样是一个主题，
一个意思，
就是从这个不同的侧面怎么样说明同一个问题，它是同一个主题的，这就让这两个图像配合在一起。去看这个人的求道者生命里面的状态的话，就非常明白，啊，这是一种情况啊，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你看的图像和他看的图像怎么样，是两个主题，根本就是没有什么联系，啊，就是说明他生命里面的两种状态，啊，就是每一个图像都有它不同的含义。但是都符合他生命的状态，所以这个在比较成熟的这个团体里面，他常常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就是天主圣神也会迁就你的理解能力。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看到他的生命里面有两个问题，然后呢就带着这两个意象同时为他祈祷，他那个被医治的那个速度可能会更快一点啊。另外就是你说的。另外一个人可能是听到的是先知话啊，或者知识的言语啊，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和那个图像怎么样，常常配合在一起，是共同的，是指向对这个人的生命的同一个问题啊，所以就是让这些先知话、啊、知识的言语啊或图像啊配合在一起的时候，他比较容易怎么样帮助我们去面对这个求道者的这个问题啊。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论这个神的信息 是从图像来，还是从这个知识的言语或智慧的言语或其他的话语来。好，不论是哪一种恩典，就是让你得到的这个信息，你都不要把它绝对化，哎，一定要注意这个啊。我们会看，就是很多人怎么样，他就是根据这个图像的这个指引啊，然后给自己划定一个未来的生活方向，这个是
很危险的
哈。所以我们去看《东土大师录》里面的保罗的话，你会看到他不会这样啊。你看这个保罗呢，他要去这个他在这个第三个传教行程里面，他巡视这个俄夫所教会的时候，他召集这个长老们啊，就召集在一起的时候，他说他给他们说，看现在我为圣神所束缚，必须往耶路撒冷去，在那里要遇到什么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圣神在各城中向我指明说有锁链和患难等待着我，可是只要我完成了我的行程，完成了受自主耶稣叫我给天主恩宠的福音作证的任务，我没有任何理由珍惜我的生命。你去看这个保罗呢，就是说他怎么样，他经验到怎么样，是圣神的捆绑他束缚他，怎么样必须上耶路撒冷去。但是我们会看到21章的时候，就是他在这个凯撒勒亚啊，那个时候有一个先知叫阿加波，阿加波就从这个犹太下来，啊，他来到我们这里，拿起保罗的腰带，将自己的手、将自己的脚和手绑了，说：“圣神这样说，犹太人要在耶路撒冷这样捆绑这条腰带的主人，将他交在外邦人手中。”你去看，就是圣神为什么又派这个阿加波来啊？阿加波来了怎么样，他都说预言，然后像那个旧约的先知一样，就是用行动怎么样，用那个保罗的腰带把手脚怎么样绑起来，告诉他你不要去这个耶路撒冷，你去了之后在那里就会把你捆绑起来。我们会看这两种信息，一个信息是怎么样，就是你要去耶路撒冷，因为是圣神束缚你要去，你要去那里完成使命。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说他天主派阿加波来，就是告诉给他你去了之后就会被捆绑，就是有这种困难要等待你。你看这个时候保罗选择的是什么，我们去看，你说保罗选择按照阿加波的这个保全自己，还是受圣神捆绑继续向耶路撒冷去。我们会看到呢，保罗呢就是铤而走险，自己就是怎么样，宁可受患难，宁可受捆绑，怎么样，他要去为耶稣去作证，完全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在哪里呢？就是说那个方向是他选择天主，他没有选择自己。我们在看到这个图像啊，或者是其他的神信息的时候，我们借着这样的信息来选择自我，啊，来为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好处，哪怕是为了你灵修上的好处，为了你升天堂的好处呢，你是得选择你自己的好处，听说吗？这是很多人的偏差，偏差就在这里。他怎么样，他跟随耶稣是为了他自己的好处，他不是为了爱耶稣舍弃一切跟随耶稣背十字架为耶稣去作证。所以那个出现偏差的时候，大多情况之下是让我们把那个方向怎么样指向我们自己，以自我为中心去选择自己啊，这样的方向必须要排除。然后如果我们以天主为中心，还只是借着这些神带来的信息建树我们不断的走向天主，选择天主，宁可受苦宁可背十字架我也愿意， 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的方向就不会出现偏差。
其实这一点非常重要，
对对，
因为他这个祈祷也好，是医治也好，他都是帮助你啊，通过祈祷，通过医治，让你从自我走出来，走向天主。
对，
这个是大的方向。说如果说偏离了这个方向，很多人就是为了就是说为自己的利益也好，为了自己的好处也好，那很容易走偏差。
对，
是吧？为了我找一个好工作了，或者怎么样，那其实就是容易走偏差了。但是说到这里，我想分享一点，就是刚才你看神父分享的这个，就是啊，保禄的一个经验。他首先他自己有感动，圣神要束缚我，说有锁链要捆绑的，也等待着我。那么在这里呢，有阿纳尼亚的一个就是这个象征性的语言吧，就是提示。其实这里还有一点，就是说你看他提到一句话，还比较隐晦的，就是在这个宗徒大书第21章第八节。就是这个，就是提到保禄的这个行程吧，说我们出发来到凯撒勒亚，进了传福音者腓利伯的家，他住在那里啊。当然这个腓利伯是传福音者，专职传福音的人，在初期教会影响也很大。那么这里呢有一句话，就是他是七执事之一。那么有一句话，他有四个女儿，都是真女，能说预言。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下面就有一个解释啊，就下面的注释就讲说在这个阿加波啊，就是有这个启示之前啊，就是他的女儿嘛，就一能说预言嘛，也预言了保罗要受苦啊。其实这里就是会看到他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恩赐的运作，是吧？
对，
首先保罗有内心的一个感动啊，无论他是意向也好，或者他有感动，他知道圣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怎么样验证说这个确实是从天主来的呢？就是通过了，首先通过什么，就是这个腓利伯的四个女儿，他们说预言了保禄要受苦，也就是正跟那个保禄自己的感动一样。但是接下来更明确的就是阿加波是初期教会的一个先知嘛，是吧？那么他曾经预言了啊，就是耶路撒冷的这个就是饥荒，是吧？他也预言了保禄要受苦，当然这里是用的一个象征性的预言。其实这你会看到他是不同的人，指向了同样的一件事，同样指向了就是保禄要受的一个经历，这就更确定就保禄的感动就是从天主来的。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其实图像的很多的时候，它是指向当下的，不是只是未来的。
对，
嗯，
尤其是我们在做这个医治祈祷的时候，大多这个图像不是指向未来，它都是指向你。在过去的时候你那个受伤的那个根源在哪里，所以是它不是指向未来的，这个一定要小心。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在做医治祈祷的时候，会遇到只是未来的事，但是那样的情况是非常少的哈。所以我们不要简单的就把这个图像从未来就非常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不要那样。
但是需要留意的是，往往有时候借着图像，它要启示你当下的行动是什么，你要怎样去行动。
对对。
这个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嗯。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说我们迷茫，不知道。你在刚才吧，咱们上一节课分享的，就是暴露，他要去那边传教，耶稣的神阻止他去，不让他去，是吧？
嗯。
然后呢，他就等待，到底去哪里？但有。意象出现，就是马其顿人说你去我们那里吧，去救救我们吧。这很明显就是只是保禄他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我记得有一次啊，就是因为这个图像的往往是让你走出自我啊，就是以天主为中心的嘛。你看咱们不是在一起祈祷的时候，有一次啊，其实那次我经历非常多，就在祈祷中我看到一个意象啊。什么意象？就是很我简单的分享一下啊，就是看到一个意象，一群人出去打仗，给打了败仗了，都蔫头耷拉脑袋都回来，打败仗回来吧，肯定就是不愿意跟着天主走了，是吧？就是有那个感动啊。后来主就跟我说，孩子，如果我派派你去，说你去不去？但是有这么个感动，我说主我去，是吧？其实我还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啊，但是我知道主要用我。接着过了几天，这事就来了。来了之后去不去？接着我跟我妻子分享了，因为咱们不是在一起分享的吗？ 我妻子就说，说如果没有这个祈祷我不让你去，但是有了这个祈祷的，这主已经提示了，肯定是有一些磨难在里边，如果是你遇到这样事你去不去？我当时我说我去，是吧？后来我妻子说那怎么办，说咱就祈祷，放在祈祷，如果是天主旨意你就去。但是我去了之后我就经历了很多事儿，经历很多事，自己也害怕也担心，人毕竟人是软弱的嘛。但是在这个时候主就说不要害怕啊，是我带领你来的啊，我打发你来的，我能把你带出来，把你带回去啊。其实这个很明显的就是天主有时候他知道我们人性的软弱啊，甚至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天主的旨意在哪里，借着这个启示，哎，我们就有勇气去突破自己啊，战胜困难。
这个非常的奇妙哈，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刻意寻求的时候，
嗯，
反而没有。
对对对，
往往也是当人刻意寻求未来的时候，企图掌握未来的时候，可能也容易走偏。就像神父说的，因为我们的方向不是导向天主，但是有的时候在祈祷当中，天主呢也会啊借着一些图像会向我们启示未来哈，就像刚才您举的这个例子哈，然后呢以帮助我们怎么样去行动，怎么去选择。因为这个不是我们所寻求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的内在是自由的，我们的大方向是朝向天主的，他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因此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解释他的时候，他的客观性就很强，
嗯，
因为他没有这种主导，比方说我就得这样，我就得那样，我就得把控。因此呢啊，就是这个图像啊就非常的能够帮助我们按照天主的心意啊去生活啊，去行动。所以说到这儿呢，哈，就觉得图像的解释真的就像老师和神父说的，它非常的复杂哈，因为太丰富了，是吧？就是一个画面出来，
嗯，
可能它有多重的意思。
对对对，嗯。
啊，因此呢，如果我们单一的就是按着自己当下所感受到的，也可以啊，因为天主圣神给图像的时候，可能就给我们本身一种解释。但是如果我们，就是没有留意这份感动。过多的去利用我们的理智去推理、去思考、去筛选，反而恰恰就怎么不能更好的来解释这个图像。
对，所以说这就我们需要注意，就是人大脑的一个有限性。
对，
嗯，就是我们人的大脑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我们人本身是有限的，是吧？但是往往天主给的信息是很丰富的。那么我们人的大脑有什么，也就是有什么特点，就是容易筛减信息，容易扭曲信息，就是我们很容易按照我人的想法、我的理解、我的经验我去判断，这往往它会扭曲这个图像的这个意义啊。所以说有一个教授呢，为了让学生明白这个道理啊，他也做了一个试验，就是也是一个现场试验吧。他在黑板上写了很多数字，他用一锅布蒙着。当然上课之后，这教授就说我在黑板上写了很多数字啊，你们一会儿要看啊，上面有几个七，是吧？怎么怎么样？然后说了之后，就把那个布一撤，哎，学生们都在那瞪着一点看。其实就是你看见了，但是你不一定都记住了，是吧？这就看你大脑的记忆力了，这人的记忆力不一样。那有的人就记住了有几个七，有的人几个七都没数清，说看见了都看见了，但是没记住。后来呢，过了一会儿，教授又把这个布就蒙上了，说有几个七。哎，有的可能看得快的几个七啊，他说出来了，说其他的数字是什么，看见了是看见了，但是没记住，是不是？
嗯，
所以说这个
没有接受那个信息
啊，他看到这个信息了，但是他没有在大脑里储存起来，也就是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所以说这个也提示我们，就是对于我们看到的图像不要我们自己就坚持自己的过于自信，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会删减信息不全，所以说我们描述的时候尽量的要描述清楚，说我看到那个全貌。还有一个就是容易扭曲，因为我们人都有自己的认识啊，都有自己的认知。你就咱打个比方说，为什么有时候两个人在一起为一件事他争论，这本来是同样的一件事，但是为什么争论？就是人的认识不一样，人的理解力不一样。说如果我们在这个祈祷中加上自己很多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认识，他就容易扭曲天主的信息。其实我就想刚才给大家分享的，你看圣方济各的那个经验，他是听到了天主的话了，还是直接的话语？但是他的大脑思考反省的时候，他就错误的理解了天主的旨意， 因为他错误的理解了，他就开始盖圣殿，是吧？但是盖完圣殿之后，他还觉得挺好，但是又经过后来的这个反省啊，因为当然天主也感动他，他才慢慢明白了，他要改变人心啊，建造人心的圣殿，这是方济的一生的使命。
对，
所以这个人的大脑是容易删减信息，容易这个遗漏信息。啊，有这样的特性，它也容易扭曲信息，删减、遗漏、扭曲，这个都是人性的东西哈。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不要把我们从这个图像里面所获得的这个信息绝对化，一定注意这个，因为你删减的那一部分，你扭曲的那一部分。可能和图像给你的那个信息怎么样，已经不一致啊，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天主给的这个图像究竟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的理解是不是同天主圣神给我的那个信息是一致的？这个可能你理解的，由于你大脑的加工。大脑的这份主观的这种理解，因为它是主观性的啊，它和天主圣神给你的那个客观的那个信息怎么样，已经发生了这个偏离啊。比如说有一次我们为一个女孩子做医治，她是快结婚了，但是她怎么样没有子宫。他没有子宫，他就怎么样？快结婚了，所以压力非常大。他是瞒着男方的，所以说那怎么办？就我为他做医治的时候，你就看到一个图像，怎么样？耶稣就是在创造他的子宫啊！你不能因为你看到了这个耶稣创造他的子宫。然后你就说啊，耶稣在医治你啊，你好了，回去吧，回去就好了，肯定会长上一个新子宫。你不能这样讲，清楚吧？啊，那个耶稣在创造他的子宫，那可能是说耶稣在医治他因为没有子宫而受到的某一种创伤，他的心灵的那种创伤。所以这个图像可能是说耶稣给他做心灵的医治，但是你可能理解成耶稣对他是生理上的医治，这样呢，结果你的理解和这个和耶稣传达的信息怎么样，就是不一致了。哎，耶稣传达的是医治心理，你却理解成医治生理。所以说呢，如果你在那个时候说啊，回去吧，你肯定会好，耶稣医治好了你了。我看到一个图像，耶稣在为你创造子宫，然后你回去就长上子宫了，结婚也就没问题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回去结果怎么样？没有长上子宫，他对你的神恩祈祷会产生什么样的感受？对不对？再者说。他没有子宫，他瞒着男方的话，这种重大的隐瞒是不是也影响他的这个婚姻的效力？这都是问题，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说，就是这个这种隐瞒本身非常不符合我们教会的这个伦理要求，啊，所以说呢，这个其实才是这个女孩子回去应当调整的。应当把这件事给男方说明，然后呢是自由的结婚，但是这个重大的隐瞒本身是值得我们
一些欺骗性，
对这个欺骗性，所以就是它可能影响这个婚姻的效力，这个是才应当注意的啊。
其实类似这样的图像我觉得非常的多，你比方咱们在给人祈祷的时候可以看到出现了一条蛇，可能解释这个蛇的时候有很多人就会觉得呀这是黑暗势力，有可能就说呀他的生命被魔鬼控制了， 或者是就觉得，哎，他生命里面有一些诱惑哈、啊，所以说他有很多的含义哈、啊。关于这一点呢，当然我们就放在啊下一堂课来为大家分享。因此呢，哈，兄弟姐妹们，当我们聆听了之后呢，我们要掌握几个重点哈。首先呢，如果我们个人祈祷的时候啊，有一些图像出现，你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可以祈求天主圣神光照，可以跟耶稣去交流哈。随着内在的感动啊，可能对图像有所了解和认识。还有一点呢，我们也可以去找灵修导师啊，或者有经验者来帮助我们啊。借此呢，我们也开放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团体在为别人做医治祈祷的时候出现一些图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啊几个人停下来啊，然后去彼此交流和分享。我们诉说图像的时候呢，要清楚，因为我们人真的很容易去忽略呀、删减呀，甚至呢啊我们自己个人啊独特的哈、啊、就是倾向，都会影响到我们对图像的一些解释哈。当然也需要配合着其他的恩赐，比方说先知话呀、内在的感动哈、其他兄弟姐妹的一些神来帮助我们更好的解释图像。还有神父提到一点很重要哈，希望大家能够放在心上，就是我们解释图像一个整体的方向，一定是要啊，就是我们以天主为中心，不是为了寻找自我的满足，或者出于好奇心，或者出于对未来的哈一种那个掌控啊。如果我们是这样去解释图像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因为这个往往因为我们内在动机的不纯正，很容易让魔鬼呢来干扰我们，来影响我们，一直错误的去解释。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解释图像的时候真的不能绝对化，因为图像太丰富了，我们纵然给大家啊详细的去解释，但是呢很多的时候呢啊也是啊不完全啊符合当事人的他的一些心理状态啊。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当我们解释图像涉及到未来的时候呢，大家也需要小心啊，需要我们多次祈祷啊，然后呢也结合着其他的一些恩赐啊，或者是情境来帮助我们来认真的看待。感谢大家的收看，期待下次相见。
愿
光荣归于
父
及子
及
圣神，
起初如何
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